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是我黄嘉妍还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那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4月的十号了啊，我们上个礼拜就很忙碌啊，很多这个节目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复活节的一些的安排啊。
对，
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虽然这个国内可能没有假期，但是很多教会呢或者肢体呢，能够透过这一段时间默想啊，跟主的关系的建立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主的过程啊。
是啊，我也知道呢，这个有一些刚刚还跟杨老师在谈论呢，就是说要借着有假期的时候呢，会跟这个家人外游，特别呢可以跟家人呢有这些休息的时间呢，也是好的。我们也鼓励大家，虽然说你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假期，可是呢你们也要珍惜每天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孩子或者你跟你的家人好好坐下来吃一顿饭，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你们不懂得怎么跟家人建立关系的话，多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关于家庭要怎么样跟亲子啊还有那个你的夫妻啊等等这些呢建立关系的一些教导，大家呢也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索取我们这一些的教导的讲义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互动，是用这个热线电话的。我们现在来跟第一位的听众来互动一下，
就是王弟兄。
喂，你好，王弟兄。
你好，王弟兄。
王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比较迷茫。
哦，你讲。
你讲一下，有什么事情很迷茫呢？
就是我，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叫我做传道人。但是我身体还没有，我感觉我身体还没完全好啊，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我感觉我不行。
所以你就是迷惘是吗？
对对。
为什么传道人让你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呢？
是牧师叫我去，然后就是因为我灵性很好嘛，我这几年因为一直生病，我就一直在听空中辅导，以及听联合电台的节目，我灵命就很好。教会也是想让兴起一些年轻人。然后牧师就想我啊，可能是读神学之类的。我感觉我的身体也还没好，精神又不是很好，这样，我就觉得我就不行。
那你在教会有没有服侍啊？
有。
哦，做哪方面的服侍啊？
一个是后勤组的，就是搞卫生之类的。这是我一个不是，我在那里是副组长来的。还有一个是接待组的。
是接待，每一次的做招待。
对对。
那你觉得在侍奉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啊？
在侍奉当中我感觉服侍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服侍 的时候，我帮助别人，自己生命也得到很大的成长。
嗯，所以你感觉到在侍奉当中，你自己很多得着，然后你也经历了神的恩典，是吗？
对对。
嗯，那么你做的一个是一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因为你在后勤嘛，
啊、
搞卫生嘛。有的时候你是在做招待的，
啊、
你觉得会不会在这个当中，很渺小啊？你觉得你在教会当中好像，又不是很明显的？
啊，不会，不会，
不会啊。那你有没有想到你去读神学呀、啊？
前段时间。因为我一直在听空中辅导，也有一些人啊说要读神学才能做传道这些啊，我觉得很有道理，要装备一下才能够做传道这些。
嗯
啊，但是我觉得我身体不是很好，也精神也不太，就感觉到我不做不了。
哦，我先跟你这样讲，就是说你不要想到说因为身体不好我就影响我的服饰或者影响我的装备。其实读神学或者是装备是每一个信徒都要的，就是神学其实是应该每个人都去读的。当然如果传道人的话，他可能说会在那个牧养方面会在这个神学方面是多读一些，但是神学是每一个人都要读的，而且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我们要常常去一起查经啊，一起在这个神的话语上要多多装备。所以即使我们身体不好，即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软弱，我们照样可以去在神的话语上去装备。所以我鼓励你有时间你就多在这个神的话语上装备，那如果有可能你去报读一些的课程去读，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好好安排，那么求神给你恩典。但是做传道人的话一定是有神的呼召的，不是说因为牧者让我去做传道人我就去做，或者是我想去做传道人我就去做，而在于说是不是出于神。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他会带领，会保守，会看顾，即使我的身体不好，上帝照样可以使用我。圣经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软弱的神照样可以使用我们，关键在于他的呼召。如果是他呼召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乐心的来去跟随他。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在这方面你要好好去祷告的。第一，你是不是要去读神学，或者是在神学的这个课程当中我去读一些，那你要祷告。然后你是不是神有呼召让你做传道人，那你就要好好的去祷告。不管别人怎么讲，或者不管你自己怎么去想，关键是要看神的带领，你明白吗？
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呼召我去做传道这些呢？
那首先如果一个人乐心的去愿意去服侍，愿意去付出，愿意去摆上，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心态，就是服侍的心态。然后
对，
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你很清楚的一个带领，让你知道你在这方面你要做一个服侍，更是跨出一步做一个全世界的服侍。那么这个就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因为你现在的服侍呢还只是一个后勤或者是做招待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你进一步，比如说在教导上我多做一些呢，或者是说我能够在这个带领上，在传福音上面我能多做一步吗？那你这个是你要首先你要去祷告。如果神让你在这方面你有负担，那你就多做一步。当你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去服侍的时候，神可能就让你能够清楚看到世人的需要，让你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让你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你就有一个愿意去帮助他们的心。当你有这个帮助的心的时候，那你要小心是不是神的呼召。所以不是一步你就是从一个基础的一个服侍突然间就跳到你全世界的传道，你需要有一步一步的。 当你越做越服侍的当中，你越看到神的心意，越能够愿意帮助这个教会，那么你就慢慢的去想到是不是神让我能够去全世界的服侍。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那你要去求神给你一个清楚的看见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所有神的呼召的时候都是有神的话语，你看到旧约那些先知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是有神给他们的呼召，当他们有清楚的呼召的时候，那你就往前走一步，跨出来去全世界的服侍。所以不在于你的身体的情况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而在于神。如果你因为别人跟你这样讲或者你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话，你自己在服侍当中有一天你软弱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跌倒的。所以你这个首先要知道是出于神的，当你知道出于神的时候，那你就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
好好，
嗯
嗯，
所以那你也要跟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跟其他人也跟他们来讲，让他们来帮助你一起来祷告。
嗯，
好，
明白吗？
对，
嗯，
明白。
也可以呢，你要跟你的这个牧者啊可以好好多了解一下，其实现在教会的需要呢，因为我知道呢我们有一些的传道的朋友啊，他是年纪其实是比较大，他是一个退休的这个弟兄来的。不过因为呢他对于这个电脑上面呢是很有这个研究的这个兴趣，所以他就在教会当中呢他自己一边去修读一些简单的神学课，然后就慢慢的去服侍在电脑上面，帮助教会呢去优化他们这个电脑系统。但是他是退休弟兄来的，他也年纪大了，但是呢牧师他们的教会也愿意啊，就是去安立他作为一个叫做就是传道的角色。他是负责电脑上还有呢一些我们叫做这个长者方面的一些服侍的啊，所以他是教会啊，他们愿意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教会的牧者商量的，不同教会有不同需要吧，也不要看自己能力多少，因为其实他那个退休的弟兄啊，他也不是说可以经常出外啊走动啊等等，可能弟兄自己也是，好像保罗说他身上也有一根刺，很求神要去拿走，可是呢就没有去拿走，可能是身体上的一些问题等等，不知道。不过我们就不要给这一些的限制了我们愿意去为主服侍的心，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他们身体上有软弱或者是限制的弟兄姊妹，也愿意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角色。当然也好像刚刚杨老师说，你也要去计算或者是要去想好自己身体上，有时候如果弟兄你是比较精神一点的，那你就可能读那个课程的里面你就多看书嘛。但是如果有时候真的是精神不太好，那你就休息一下，就是跟随自己的步伐，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做。因为我相信呢，教会如果他体谅你的这个状况，他们会调整，他们也会安排你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一个岗位。对，对对对，
我们需要读神学出来才能够在教会，不是吗？
就看我们刚刚也跟你说到了，就是说你服侍的那个所谓的服侍的要求是什么。比如如果是要带一个小组，带领一个做一个小组长，那你就是你可以去装备，就是可能是一些小组长啊、团契啊那一类型的，一些我们说是圣经课。但是神学的这个要求可能它是需要要求高一点点，比如他可能要做论文，那要写文章，要看书，那个可能是要当牧者的那个方向去进修啊，他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要看弟兄你 教会到底是需要什么，或者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呼召，你的呼召是否继续上这个方向去呢？啊，就所以刚刚要老师就谈到这个要慢慢来的意思，所以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们当然最好一定是有做传道跟牧者的，是必须要有神学训练的啊，这个是必须要啊。当然也要看不同地方的一些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国家，它是发展中的国家，它的教会资源不太够的时候，那平信徒也要起来做传道的角色，可能他还没有这个机会去读神学，那他就要去一边做一边找机会读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要看那个教会的需要，而并不是说哎呀我毕业了我才有这个资格，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能瞎子去带瞎子，就是我们自己去带领的时候我自己也要懂这个圣经嘛，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可是某一些地方如果真的资源不太够，那些平信徒也要起来担起这个责任，他就一边进修一边做。对，重点就还是你自己的呼召，因为跟随主耶稣去做牧者跟传道是有特别的呼召，就好像刚刚老师已经解答了。嗯，那你自己回去好好祷告一下好吗？
好，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
嗯，
王弟兄，我们也欣赏啊，
谢谢
弟兄，
谢谢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希望你可以继续的来不要放弃啊，进修好好的去学习，谢谢你的电话。
哦，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最近我读高一的女儿不愿意上学，常常都没有心情的样子，我留意到她一些书本都有点破了，而且心爱的书包也弄脏了，问她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什么也不说，跟刚开学的时候很不一样，我很担心她会遇到校园的欺凌，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按照你女儿的反应，她是很有可能遇到了欺凌的行为，所以你需要耐心地与她谈谈，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运用一些婉转的方法与女儿沟通，比如说谈谈电视节目、新闻报道有关欺凌的行为，然后尝试问问她，你觉得这个人做得对吗？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或者是学校里面有没有你特别不喜欢的同学了？为什么了？等等。万一女儿真的受到欺凌，就要多花时间陪伴她，与她沟通，帮助她重建安全感。沟通的时候，要选择女儿觉得安全的环境，避免有不熟悉的人在场。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女儿受到更多的情绪刺激，也千万不要鼓励她用暴力行为去回应，告诉女儿被欺凌不是她的错，父母愿意聆听和理解她的感受，而且会和她一起找办法解决问题，不要让女儿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如果被这样标签，会更不容易走出阴影的。你和丈夫也需要积极的与学校沟通，以下有几个方面需要留意的。第一，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要让女儿参与，尊重他的意见，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做他才会觉得安全，更要尽量维持女儿正常的学校生活，将改变减到最低。第二，你可以先记录 女儿被欺凌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方式、参与的人，并且总结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可以预先了解学校有关欺凌行为的规定和法律的规条。第三，然后你可以联络女儿的班主任或熟识的老师进行沟通，问问老师女儿跟其他同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留意到女儿最近有什么变化，或者发现女儿可能受到欺凌的迹象，向老师提供你知道的细节，但要表明不是要问责，而是想解决问题。你可以和老师集中讨论发生的事情和了解学校会采取什么措施去防止事情再次发生，也要跟进措施的落实。你可以详细记录沟通的过程和结果，家长和学校都应该保留一个共同的备案。第四，万一与老师沟通不顺利，可以考虑找教导主任或校长进行沟通。第五，如果与欺凌者的家长见面，需要学校的代表在场，让双方在一个中立的环境中解决问题，也可以让对方家长多了解和关注自己儿女在学校的情况。如果你的女儿常常哭泣、失眠、做噩梦、食欲不振、情绪不稳定、容易感到害怕、焦虑和愤怒、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下降、孤立自己、回避和抗拒集体生活，那么你最好为孩子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希望这些建议可以对你有帮助。
光。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星期三了。我跟杨天成老师呢，会在这呢解答大家关于信仰上的疑难。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我们开放的时段呢是在星期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收听另外一位的听众的电话。
嗯，就是马姊妹。
喂，你好，马姊妹。
马姊妹你好。
嗯啊，感谢主，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信仰现在有点迷茫。
嗯，你讲。
那个，我信主今年也有12年了吧，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呢，我现在就是跟同工闹得有点矛盾。哎呀，不能合在一起。我的意思是把那个教会，我就自己得分出来一个教会，这样不知道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我又不太明白。
嗯。你自己能多讲一些这个教会的情况吗？
嗯，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呀，
那个一开始就是上帝带领我，然后我就是这个有我们这是一个属于不是一个那个什么，是一个村庄，然后我以前是那个聚会。
嗯，
后来就是我搬家了，祷告，然后上帝就带领就有这么一个教会。后来我就有这么有这个带领，有这么一个教会的话，我就有一个同工，然后我两个就搭班。这个租房租的时候，就是租这个房子的话，就是一人一半钱。假如说是，2000块钱，就是一人掏1000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搭班，有的教会呢，现在就这处了已经10年了。
嗯。
但是我两个一开始就是闹点矛盾，还能和好。现在就从2013年的话，我两个就闹上矛盾，可能结成疙瘩了，然后就是不能和好了。
嗯。
就互相不能顺服对方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一天忙嘛。做这个圣工的时候嘛，没时间，那时候我做嘛，他又不愿意，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叫的，别扭扭这么下去。这一年我说要这么下去的话，我说还得怒气去敬拜上帝，我说也不蒙神的悦纳。主耶稣说让我们献祭的时候，就是把祭物就是这放下和仇敌去和好，但是并我们不是仇敌。我说我们现在就是不要还在怒气敬拜神面前不蒙神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一团面发的话，全团都会发。
嗯，
我说这样的话，我说我不如我就自己就挪出来，重新有一个，那就这样，不知道合不合心意，什么心意。但是木着呢，一说嘛，不管这个事，不说话，我就自己就无助。
嗯，你说你们只是两个同工，但是两个同工有没有一个主要的，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有，主要是我。
哦。就是你是
的，我两个就是我也知道我好多问题的，我有好多问题，因为你看教会的一个店这个心，他自己都不走表，用那个教会的店，你说用那店亏损，今年亏损，去年亏损3000块钱，因为这个店就闹毛病。我说这神家你都给魔鬼能留余地，我说你自己用店，你不按个店表走多少算多少字，
嗯，
闹啥也占小便宜。
嗯。
所以就这件事斤斤计较，积攒，然后就是事情多了，然后我做了他就不愿意，我不做嘛，他就会就放下了，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乱了套，就是特别乱。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们坐下来好好把问题都讲开，然后看看能不能解决，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原先聊过，我说实话，我就是有时候拿点东西还去给他，我说就是那个和好一次和好了，到3到5天不见面，过2天还那样。
嗯，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做事的思维，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可能你看他做事不合你的心意，然后他看你也是不合这样的心意的时候，就很难有一个共识。所以呢，就
是
说，我觉得就是说，在任何一件事做之前呢，大家先要把它讲明白，有个共识，然后再去做。如果大家没有共识做的话呢，大家都不开心。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一些施工， 那先有个计划，讨论什么施工，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当一个事情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宁可等一等，坐下来好好把这事情先谈开，然后我们再去做，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原先是我们就是一就是这核我们核心童工就我俩，然后其他的童工有五个，我们有事我们是坐在一起交通，但是他有的事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事都凡事都要通过他，他说了说这个事行就行，他说这个事不行那就不行，我们要去做的话他就不开心，就是这样子呢。
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多长时间开一次会？开会之前，我们先定一下的我们讨论的事项，一二三组把它列出来。那列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去谈。那如果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先不要去做，直到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共识。这样免得是说，哎，我想做，但是你不想做。或者是他想做我不想做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如果累积下来的话，那你就两个人就很大很大的矛盾。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些事情列出来的时候，大家一个一个去讨论，有个共识我们再去做，然后遇到了问题我们要回来检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去做好，那大家一起去检讨。我觉得是除了我们两个人，那加上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去讨论，大家一起有个共识，这样我觉得更好。就是说都坐下来都一起来讨论，如果做不好我们回过头来一起去检讨，一起来讨论为什么这件事不能做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如果这件事认为是大家都认为应该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如果实在有总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总是回过头来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检讨，那这样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矛盾和问题。因为这个做这个教会当中的领袖传道人，我们在这个方面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各自的一些的计划，那这些想法计划我们的放在桌子上，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没有对错的，关键是我们大家有一个统一。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主要同工要一起查圣经，一起去祷告，因为做的不是自己的事，也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做神的事。谁是老大？不是你是老大，也不是我是老大，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听头的话。所以如果大家意见不合的话，我们每一次在讨论事工之前坐下来，我们先查圣经，一起，我们哪怕一个礼拜有一次两次，大家你的灵修我的灵修一起来分享，你有什么感受我有什么感受，分享在这个当中个人看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讲出来，不是看别人的问题，看自己的问题，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为自己来祷告，为肢体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所以你教会的服事在主看来不是重要的，在于我们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建立好。如果你服事的再好，你做的事情再好，你不蒙上帝悦纳的话，照样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上帝说，你首先你是要彼此之间要和好，然后你才能在教会里去敬拜，才能在教会里去服事。那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矛盾的话，怎么能蒙上帝悦纳呢？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你们可以几个同工先讨论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的主要同工的建立上，我们先有一个共识，大家能够在哪些方面我们彼此的来建造，能够在圣工的里面不是看重圣工，而是看主的关系。这个你可以跟另外的同工还有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商量一下，我们怎么样为了神的事工，我们一起来去，首先有灵修，然后一起来讨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事工做好。否则的话，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总是不能做好的。
是的，对呀，现在就是分成两半的，这样是这样的，这木的也不说话，我们现在就互相都较着劲儿。
对，
教会里现在就是没有人管你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呢。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在这方面，你首先你个人，你先为这件事来祷告，求神来在这方面来开路，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主的教会的缘故，让神在这个当中来动工，让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有一个和睦的心，有一个愿意同工的心。如果你不能同工，你怎么叫同工呢？所以你们坐下来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有神的恩典，有神圣灵在这个当中动工，所以你首先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神来感动对方，也感动你，都有一个愿意一起坐下来一起祷告，愿意一起灵修，愿意一起服侍的心。你知道你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也感动你，你们能够坐下来，能够一起来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开始做，明白吗？
姊妹，你刚刚说教会分裂，是你的意思已经分开，还是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现在就是我本来说是今年2014年，我们就好好合在一起，好好就重新把这个建立教会建立起，就重新合一的。但是就是从今年过的过完年回来，就好像更加的不能合了，不能合了。我就说是我跟牧者说了，我要不然我说就挪出来。因为那个现在我这个同工他在楼，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是楼上楼下是一个院子，然后他在楼下住，聚会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门关的可紧，就怕大队没查还是这个那个，就是胆儿特别小，然后就因为这个，然后说唱赞美吧，他们一家人都在下面住，所以说就这声音太大了，也吵着他们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鸡毛蒜皮子，反正这些事就是不能从神领受的话就是产生了问题。我说要不行，我说要不然就是这你在这边聚，然后我就挪出去，我在那边另外就是租一间房子另外聚会，他这样行不行？我说这样是不是分裂神的教会呢？是不是不合神心意？但神的心意是我们合一才行，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合一呢。我说这到底该咋办？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的。房子我已经租了一间房子了，但是还没搬过去呢。
嗯，
你说牧者，
哎，我也没放下自己，我承认我也没放下，求神没怜悯我，因为一次一次一次这么多年，
对，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他那个性格也特别强，
对，
我这个人呢，就是他说我傻，是我在人面前是傻，但是我在主面前不傻，我说我主说我不傻就行了，
对，
这老主把我当成傻子，你知道吗？是这样子你的光景，我说要不然这样，敬拜呢不蒙神悦呢，要不说说亚伯拉罕跟罗德是你或责我或是用。省得免得得犯罪得罪上帝，我说我要不然我出去自己有一个教会，你在这儿敬拜，我在那聚会、
哦。
这一波人呢，就是愿意在你那聚会就在你那聚会，愿意在我这聚会在我这聚会。我说这样行不行？
因为其实姊妹，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有给建议牧者，你的意思是你跟你现在闹翻的那个同工，教会是你们俩建立的，但是你们有请另外地方的牧者来，还是说这个牧者是也是你们自己这教会的这个会友，这个牧者他是
请
来
的
哦，所以这个牧者他也没讲什么，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有。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教会的这个以后的其实已经现在你的情形是已经分开两批人了。
对，是这样的呢。
嗯，明白。
我现在是意思就是分开两批人合不合神心意，因为这一件事情出了，你作为一个牧者，你有神给你权柄能解决这一些问题，这一件事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如果现在已经分两批人的时候，你们这个礼拜比如说你们这个礼拜要去崇拜的时候，已经分开两批人来崇拜了吗？
嗯，等到下礼拜就分成两批了，但是现在房租已经交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下礼拜准备，就是他在那边聚，我在
那边聚。那个牧者他两边走吗？
他没说话，他不说话，他现在。
那么姊妹，如果现在你以你们现在的状况，因为刚刚老师的，当然老师刚刚说的是，我们是以为说你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啊，只是说如果现在都已经决定说要分两批去的话啊，当然我们是寻求和解。这个是我们 共识，就是说也好像刚刚姊妹你说的，不过呢也是了解到，因为呢一同建立教会的人啊，特别你说已经有十多年了嘛，对，
是，
坦白说啊，人与人的关系呢经过这个十多年的磨合啊，通常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会走出来，当初可能大家是很同心，但是慢慢可能就是说发现彼此之间有一些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会改变，人会变，所以也可以理解说当中有一些的东西大家可能有机会是会分开也说不定，就好像你看圣经新约这个保罗他去传道，他也是有跟巴拉巴，就是他本身是同工嘛，可是当中间他们有一些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分开，但是呢你要记得故事还没完结啊，他们分开之后他们还是会和好的，我的意思是说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姊妹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们已经可能是磨合太久就磨不了了，已经大家都是在一个就是大家的对那个人际关系上是磨不了了，你就是觉得哎呀我忍不住。其实我自己有一些的建议说，如果可以暂时彼此分开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的关系是要缓和，不过你要记得这个不能带来分裂，分裂的意思就是你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分裂，就是我以后他的他有他做我有我做，我们不要再干涉彼此，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你们俩的这个你们大家可能聚会点可以不一样，可是你们的关系是必须要和好，你们要祷告的是你们必须要为彼此这个在神国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和好来祷告，你们可能在同时共同建立教会的这个这一块里面有可能你们不能再彼此同行了，但是呢这个不可以说你一定要想的是你们必须要把这个教会比如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些伤害要减到最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也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受损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我的建议是我这杨老师可能可以补充，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共同建立当中呢有一些的事情我们磨合不了，我们是可以健康来说我们是可以把它暂时放下，但是我是希望姊妹当你放下之后你要思考的是你个人，你说你要再建立另外一个点的话，那么你要好好的反思你下一次再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才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群体，你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是不建议你另外再自己做一个教会出来，但是如果说哎呀你们已经分开出来了，那我们只可以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了。我是希望姊妹你要好好祷告，不要再走以前，就是你以前这十年是一个学习嘛，就是有什么学到是你自己学哦，你不要把那个指头指到对方的身上，对，当然他也有他要学的功课，他也有他的缺点，大家都是人嘛，我们都有缺点，可是我们希望呢你们把这件事情要把那个伤害呀、对弟兄姊妹的伤害要降到最低为主，还有你自己你要做一个怎么样的领袖，你要思考，你要在神面前好好悔改的，因为你带一个教会十一年就已经发生这一些你觉得磨合不了的事，这个其实你也要检讨你怎么建立这个教会啊？教会其实教会这么少，那个人数这么少，你还会有这个分裂情形，那上帝呢怎么可以把更大的事交给你来管呢？不好意思我的口气比较重，可是这个是真实的。对，
没事姊妹，您这样说的话我就明白了。
对啊，这个是真实的。
我要是早有人这么指引的话我就早明白了。
对啊，
其实我知道我 感谢主。
对，所以你要思考，如果你这个十几人的教会你都不能担当起这个头，那可能上帝要你学的功课你要好好去思考了。他如果上帝要给你再多一些羊的时候，你要更谦卑的，我告诉你，你有很多事情你真的要放下，你的面子，你的脾气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再想你适不适合。这个真的不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走上这一条路的，你自己要思考要计算好吗？
我知道，知道。
对对对，
我知道我有好多，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好像是
对，
哎呀，我里头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也觉得，我觉得这我做的是真的不够好，不对。我是主耶稣让我们忍耐七十个七次，但是我这个忍耐就忍耐也就看人家眼中有。
明白呀，姊妹，要不这样子，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给你一些方向，你好好去回去想，然后呢你继续可以再打电话，我们跟进一下，是你个人的需要。
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如果你有可能的话，可以再打电话，我们再
聊一下，
分享一下，
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心理状况。好，好，谢谢姊妹的电话。
好的，好的。
心靠生命充满祝福，它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它在干旱之年也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它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结果深井河里，不断地结果 福，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和弟兄姊妹一起的群体祷告与个人内室的祷告有什么分别呢？
对于神的儿女来说，祷告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必须学习的属灵功课，也是人和神交通的唯一途径，是神赐给人享用的恩典。而集体的祷告和个人的祷告是有不同的，群体祷告的情况就和交响乐团一样，每个演奏的团员都必须放下自己，服从指挥，演奏出来的乐曲才能够和谐。所以群体的祷告所重视的是要舍己，也就是放下自己的负担和需要，同心合意地为某件事情来祷告。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8:19-20所应许的一样，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教会的群体祷告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那么至于个人的祷告呢，就是你和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桥梁。你可以在思祷中向神悔改认罪，倾心吐意，享受和主在花园里的亲密。但是祷告不能长期的停留在只求自己所爱的事情上，祷告要从个人进入教会，学习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代祷，使教会得到复兴，神的国度能够拓展。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是的，空中辅导与你同行啊，除了是有这个跟亲子呢有关的，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呢也跟你一同的同行。还有呢，我们啊在这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啊，星期一开始就已经加入了我跟我的丈夫啊黄家乐牧师呢一同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环节，叫做教养导航啊。这个呢在2023年时候其实已经做过了，那当时呢我们也有一些的听众们啊也给我们一些好的回应，所以我们觉得哎，我们在这一年继续来试试看，就是把各地的新闻啊，关于亲子教育的一些有趣新闻拿出来好好的讨论啊。这个呢，我跟我先生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学习啊。
嗯，其实在这个当中啊，就借着一些实例啊，让我们去学习、去分享啊、去鼓励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啊。
对啊，我知道呢，杨老师跟秦贤老师你们一直做那个当爸有妙计，现在已经非常有默契了。
嗯，我们两个人虽然好像是演戏一样，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
对啊，我觉得学习呢是没有呢那个 说我们学会了，或者我们已经不用再学了，这个是学好无涯，是吗？
对，其实人生里面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成长的。
对呀，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可以呢，透过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你会学到很多。除了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之外呢，你还可以呢，在这个热线啊、短信啊、电邮当中呢，索取我们呢关于交友、恋爱、婚姻，包括是这个为丈夫祷告，还有同辈辅导等等呢，这一些的讲义我们都可以呢发送给大家的。还有呢，我们过去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教育当中，我知道有好些听众们呢都在问我们讲义在哪里啊，特别跟自己青少年的这个孩子互动啊，很多的困难呢、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学的话呢，请不要介意，你们真的是可以呢发短信电邮来索取的。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呢，这个资料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只要大家呢写清楚你们是索取哪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嗯，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